当你阅读一部古老文献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字里行间好像藏着某种你暂时没法破解的密码？
哎，这个体会我很深，就好像写出来的句子只是一层表象而已，
对吧？而且很多时候文本里刻意留白的地方，甚至就是作者故意不提的那些信息，反而向你暗示更深层的东西。
没错，在那种时刻，这个文本它就不再是干瘪的历史记录了，它其实变成了一座，怎么说呢，需要你带着显微镜去仔细勘探的迷宫。
确实是这样，人类的心智模式嘛，天生就喜欢找那种清晰明了的东西，比如非黑即白的分类，或者严丝合缝的家谱。
是的，我们总希望一切都有迹可循，但吊诡的是，古代思想史里最颠覆的转折，往往不是靠那种大张旗鼓的宣言完成的。
嗯，那是靠什么？
恰恰是隐藏在那些最模糊、最缺乏记录的角落里。
哇，这就直接带我们来到今天要为你深度解析的核心了。最近我们查阅了大量早期宗教文本的演变资料，其中最让人脑洞大开的是大卫 A 德希尔娃博士关于希伯来书第七章到第八章的一份深度讲义。
这份材料真的是堪称大师课。
绝对的，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带你看看古代作者是怎么用创世纪里一个极其边缘甚至神出鬼没的人物来重新定义当时人类跟神圣世界的关系的。
对，这不仅仅是神学探讨，它更像是一场极致的智力博弈和逻辑推演。
没错，不管你对这段历史是倒背如流还是完全陌生，你今天绝对会有那种原来如此的顿悟时刻。为了打好基础，我们得先带你回溯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去认识一个叫麦基喜德的神秘人物。
这个人确实很特殊，在浩瀚的古代史诗里，他仅仅客串了几节经文，然后就凭空消失了。
简直就像个走错片场的大佬。
哈哈，可以这么说，文本里给他安了两个极其特殊的头衔。首先叫他撒冷王，在当时的语境里，撒冷就是和平，所以他是和平之王。
嗯，听起来分量就很重。
对，其次，麦基喜德这个词根的意思是公义之王。和平与公义，如果你熟悉后期像以赛亚书那种文献，就会知道这恰恰是古代近东用来描绘未来救世主的两个最核心标志。
名字里自带终极光环啊，这是。但讲义里最让我震撼的其实是古代作者怎么处理他的空白。我们得先给听众铺垫一下，在古代犹太社会，尤其是以斯拉季那个时期，血统和族谱到底意义着什么？
意味着一切，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一切。
这么绝对吗？
绝对。对于利未系祭祀来说，族谱是他们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流亡归来要重建社会，你要证明你有资格站上祭坛，你必须拿出严丝合缝的家谱，
也就是所谓的完美建立。
没错，如果档案里没你的名字，对不起，你直接被剥夺资格，甚至被当成不洁净的人赶出去。这是一种极度严苛的生离血统论。
哇，那戏剧性的反差就来了，创世纪里详细记录了各路神仙的生老病死，谁生了谁，唯独对这位光芒万丈的麦基希德毫无记载。
对，没写他父母是谁，没族谱，没出生日期，也没死亡记录。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抓住了这个沉默，他把这种无父无母无生无死的留白翻转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作者说，这就证明麦基希德代表着一种不朽的永恒特质。
这个切入点极其刁钻。
我试着用现代社会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今天一个人去应聘那种极度看重学历和背调的跨国投行高管，
结果他连简历都没带。
对，不仅没简历，连出生证明和身份证都没有。人家立位祭司靠的是厚厚的完美建立录取的，而麦基希德居然因为建立完全空白，反而被认定有某种超越时间的永恒录用资格。
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说实话，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有点难接受这种跳跃。当时的古代听众真的会买账吗？仅仅因为文本没写就等于他拥有永生，这不是诡辩吗？
用现代的历史实证注意看，确实荒谬。 但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修辞学里，完全不是这样。当时的智者遵循一个普遍原则。
什么原则？
神圣文本的沉默同样极具雄辩力。他们坚信，这种留白绝不是原作者粗心忘了写，而是有深远用意的。
所以，这是一种故意设计的文学原型。
完全正确，作者在向听众传达，你看，既然最后几辈的文件剥夺了他的生理起点和终点，他就不再是受制于时间的凡人了。
哇哦！
通过这种古代特有的释经技巧，作者成功地把一个不依赖血统的祭司体系确立成了更高级的存在。
明白了，这等于是给读者的脑子里强制装了一个新的底层框架，但这只是第一步吧？
对，因为他面临一个巨大的现实挑战。当时的读者已经有一套运行了上千年的立位祭祀系统了，而且极其尊崇。
是啊，你不能光说麦基洗得特别，你还得证明它比现在的立位系统更牛才行。
这就到了极其精密的逻辑论证阶段。古代有两个不可动摇的法子。第一，地位高的优越者去为地位低的次等者祝福。
嗯，这个好理解。
第二，不朽的存在必然凌驾于必死的存在之上。
然后整个讲义里最烧脑的部分就来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目光锁定在了亚伯拉罕的曾孙，也就是利未身上。
对，利未是所有后来以色列祭司的祖先。
作者居然抛出一个极其惊人的论点，当亚伯拉罕交钱的时候，利未虽然还没出生，他还，原文是怎么说的来着？
在亚伯拉罕的腰中。
对，还在腰中。所以作者说，利未实际上已经通过他曾祖父向麦基洗德纳贡了。
这种跨越时间的捆绑简直是神来之笔。
等等，这逻辑真的立得住？我脑子里立刻蹦出一个现代商业的祖父条款。
怎么讲？
就是比如说一家大型集团的创始人曾经向某个外部大佬交过保护费，那是不是意味着这家集团以后孵化出来的所有子公司、孙公司，不管他们内部多扭，在那个外部大佬面前都自动成了小弟？
没错，自动继承从主地位。
可是现代人极度强调个体独立呀，我曾祖父干的事儿凭什么几百年后约束我？古代人真吃这种连带认证的逻辑吗？
这里你得把现代个人主义的滤镜摘掉。在古代近东，个体的存在感极低，真正的身份认同是集体人格。
集体人格
就是祖先不仅代表过去，他还包含了所有未来的后代。亚伯拉罕低头了，那你们这些引以为傲的立位后代自然也就是次等的。当时的听众对这种逻辑是毫无反驳之力的。
这简直是终极的降维打击。但问题来了，既然立位体系被证明是次等的，那就要出大震动了啊。
哼，
因为立位体系和摩西律法可是死死绑定在一起的。
是的，他们是同一套系统的两面，动了祭司就必须动法律。
所以作者怎么证明旧法律必须被废除呢？
作者在时间线上抓到了一个致命破绽。大卫王在诗篇110篇写过一句神谕，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嗯，
你算算时间，摩西律法和立位祭司建立是在西乃山，对吧？
对啊，很早。
但大卫王写这句诗是那几百年之后。
哎，对哦。
作者就问了，如果几百年前的那个旧系统能实现完全，能让人真正洗净良心，那上帝为什么要在几百年后突然宣布一条全新的祭司路线？
哇，这就说明旧系统彻底失败了呀。
没错，如果不失败就不需要这个新的神谕了。
这个时间线漏洞抓得太毒辣了，而且当时的受众相信耶稣就是那位新的大祭司，但耶稣出自犹大支派啊，在摩西律法里，犹大支派跟祭司简直是八竿子打不着，
毫无合法性可言。
这就好比旧法律和旧祭司是一套老旧的电脑操作系统和它专属的硬件，
他们是互相锁死的。
然后现在突然引进了一个叫耶稣的全新量子级硬件，这块硬件插上去，旧的操作系统根本不兼容，不仅不兼容还会直接死机，所以出路只有一条，
必须彻底废除旧法律，系统全面重启升级。
绝了。那我们聊了这么多逻辑推演，听起来还是偏理论。我想问的是，一世纪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对这种系统升级产生这么强烈的共鸣？他们现实中到底有多痛？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这就得看公元前20世纪那场惨烈的希腊化危机了。刚才说了，旧约体系下的祭司都是凡人。
嗯，凡人就会死。
对，死亡会打断他们的职责。但比自然死亡更恐怖的是高层的腐败和血腥夺权。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继承焦虑。
怎么个焦虑法？
比如公元前175年，有个犹太祭司叫耶稣亚，他为了讨好希腊统治者，连名字都改成希腊名 Jason 了。
哇，连祖宗都不认了。
甚至他还行贿，推翻了自己保守的兄弟，抢到了大祭司的位子。不仅如此，他还在圣殿旁边建异教体育馆，废除祖传律法。
天哪，这最高领袖带头堕落。
是的，这种毫无底线的动荡最终引来了安条科斯式的大屠杀。你就想，这种每天随时可能换人且毫无道德底线的高危祭司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安全感？
这我太懂了。你想象一下，大家把一生的积蓄都托付给一个理财经理，结果这个人随时可能猝死不说，他的继任者还可能是个疯狂贪污的罪犯，那你每天真的会活在恐惧里。
在这种随时崩塌的系统里，人们极度渴望一个纯洁无瑕、永远不会有继任者的新祭司。
所以当作者宣告耶稣就是那位靠着复活永远活着的祭司时，这对当时的受众简直是黑暗里的超级灯塔。
没错，加财富公司的拥有者亲自上阵了，而且拥有无限寿命，这种安全感是革命性的。这就构成了耶稣身份的两大保障，上帝的启示和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
不用再担心继任者是个混蛋了。
对，他永远活着，不需要继任者。这就是更美之约最绝对可靠的担保人。
逻辑走到这里非常完美，既然是完美祭司，那就得献祭，对吧？
当然。
立位祭司每天杀牛宰羊，但耶稣献上的是他自己。这就撞上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冲突。在犹太律法里，活人献祭是绝对严禁的，这是外邦人的野蛮行为。
非常严厉的禁忌。
那早期的犹太思想怎么可能接受一个人为其他人而死来赎罪呢？这个心理鸿沟是怎么跨过去的？
很多人以为这受了希腊文化影响，但德希尔娃博士指出，这完全是犹太本土逻辑的融合。
怎么融合的？
基于两大传统，一是立位祭说血里有生命，生命能赎罪；二是生命祭的契约神学，就是说绝对的顺服会带来祝福，逆转诅咒。
但从动物的血快跃到人的死，这中间差得太远了吧？
这就得再提一下刚才说的马加比殉道者了，那是极其惨烈的逼迫历史。当时正义的犹太人面临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要么你吃一口猪肉，象征你放弃信仰，接受希腊化；要么你就被折磨致死。
就为了一口猪肉，在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但在当时，那是关于整个民族契约存亡的底线。有一位年迈的祭司叫以利亚撒，他宁愿走向刑场，也拒绝妥协。在当时的文件里，这种死亡被重新解释了。
他们没觉得这是单纯的悲剧？
没有，他们把它解释为一种顺服的献祭。以利亚撒祈祷说，让我的血成为他们的洁净，以我的命换他们的命。
哇，不是，我是说，哇，这逻辑太震撼了，这意味着献祭的本质发生了范式转移呀。
你抓得很准。
上帝看重的根本不再是祭坛上流出来的物理意义上的血，而是一个人在绝境里，哪怕死也要坚守盟约的那种终极的顺服。
完美，再加上古朗文件里受苦的仆人的概念，赎罪的最高形态从杀戮动物变成了坚持到底的完美顺服。上帝把这种顺服当作最完美的祭品。
所以耶稣的死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什么野蛮的人祭，反而是一次把顺服推向宇宙极限的壮举。
完全正确，因为不可能有比顺服之死更高等级的道德行动了，所以这种献祭一次永远有效，彻底终结了那个每天杀牛宰羊的旧系统。
这趟智力狂飙之旅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我们今天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份枯燥的宗教文件，而是人类在面对巨大危机时那种极其惊人的心智重构能力。
是的，从一个没有家谱的神秘人物，到一次十一奉献，再到把绝望的死亡升华为最完美的顺服，他们用无可挑剔的逻辑在动荡里找到了永恒的锚点。
确实如此。在结束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之前，我想给各位听众留一个问题去慢慢解决。你看，古人能从诗篇里关于麦基洗德没有记录的内容里挖出改变世界的庞大意义。
嗯，非常了不起。
但回到我们当下，大家每天都被过载的新闻、文字、视频死死包围着。我们太习惯于只看那些被大声嚷嚷出来的内容。如果就像古代智者所相信的那样，沉默同样极具雄辩力，那么在你每天阅读的新闻里，甚至在你审视自己人生的时候，究竟有哪些刻意的空白与沉默正隐藏着你还没察觉到的巨大真相呢？也许下一次你可以试着去读一读那些没有被写下来的东西。